可汗唐太宗。
可汗是古时候中国附近一些小国家对国王的尊称，天可汗是指功绩像天一样的高，一样伟大的国王，也就是万王之王的意思。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获得了天可汗这个光荣的称呼，他就是距离现在1300多年以前中国唐朝一位伟大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为什么能够获得了这个光荣的称呼呢？这是因为他不但自己聪明又能干，而且懂得做皇帝要爱护老百姓的道理。为了让老百姓们能够生活的快乐幸福，他努力的建设国家，教育人民，使中国富有又强盛，成为当时文化最进步的国家。为了老百姓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他又训练了强大的军队，抵御中国边境那些个有野心的敌国，不让他们来侵略中国。在唐太宗33岁的时候，因为派兵打败了中国北方最强大的一个敌国东突厥，使得四周围所有国家都对他又尊敬又害怕，不但派人送了许多贵重的礼物到中国来，并且联合起来送给他天可汗这个尊称，表示他是所有这些国家中最伟大、地位最崇高的一位国王。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位帝王，中国也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当时的一个大强国。直到现在，有许多的外国人还称呼中国人是唐人，中国的服装是唐装，国外有许多的大都市里面都有一条街叫唐人街。从这些个事实就可以看出来唐朝文化的影响有多么的深远了。这么一位伟大的帝王，他是怎么懂得这些个治理国家、建设国家的方法的？如果小朋友以为唐太宗从小长在皇宫中，有最好的老师教他一些做人做事、治理国家的大道理，那可就是大错特错喽。因为唐太宗啊，并不是出生在皇宫中，天生他就是皇太子。他出生的时候，中国还是隋朝的天下，由隋文帝统治着。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也就是后来唐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当时也只是一位太守。
太守，太守，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啊？夫人生产了吗？
不，不是了，我没到后院去，不知道夫人生了没有。
那你吵吵闹闹的叫些什么？
是，我刚才要出门去办事，一打开门就看见外面有两条龙在飞来舞去，哎，吓死我了！
胡说，这怎么可能呢？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带太守去看呢。
好，我就跟你去看看。
哎，怎么不见了？
刚才明明就在这儿啊！
哼，我看你是年纪大了，眼睛花了。
太守，太守，
嗯，
恭喜您啊，夫人又为您生了一位公子啊。
什么？生了？哎呀，哈哈哈哈，哎呀，生了，我又多了一个儿子了。哈哈哈哈，
这个刚出生的男孩是李渊第二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古时候的人认为儿子越多越好，所以李渊知道太太又帮他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觉得非常的高兴。至于有人看见太守府门口有两条龙在飞舞的这件事情，因为李渊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他只认为是那个人的眼睛花了，一点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过了几年，太守府里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报告太守，门口有个人说要见您。
哦，是什么人呢？
他不肯说姓名，不过看样子好像是个读书人啊。
嗯，可能是想跟我谈谈国家大事的人，就请他进来吧。
是。
拜见太守。
不必客气。请问你是？
我的姓名并不重要，坦白说，我稍微懂一点算命的学问，知道太守府中会出现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今天特别来拜见您，希望能够看一看您的公子们。
哦，原来是位算命先生。
李渊本来没想到要帮儿子们算命，不过既然已经把这位算命的先生请进了门，就让他们替孩子们算算命也没什么关系吧。于是李渊就叫仆人把四个儿子都带出来给这位算命的先生瞧一瞧。
太守，我的判断果然没有错，您这第二位公子可不是普通人哦。您看他的长相就像是龙凤一样的高贵啊，将来长大一定是一位济世安民的伟大人物啊。
啊，真的吗？
算命先生的话让李渊回想起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有人看见两条龙在门口飞舞的那件事情。
难道这个孩子真的不是普通人吗？
但是当李渊想要向算命的先生问个清楚的时候，他却发现虽然他只发了一会儿呆，那个算命先生却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当然这两件奇怪的事情有可能只是巧合，不过李渊还是很希望自己的儿子真的能够像那位算命先生他所说的一样，成为一位济世安民的伟人。于是他就从济世安民这四个字里头选出了世罕民两个字当做儿子的名字，这就是李世民名字的由来。在隋朝以前，中国曾经因为北方的胡人入侵，大约有将近300年的时间，形成了南方和北方相互对峙的这个局面。南方是由汉人建立的王室统治，而北方就一直在胡人的统治之下，最后才被一位名叫杨坚的汉人夺取了政权，而建立了隋朝，并且平定了南方，统一天下，结束了这一段历史上所谓的南北朝时期。杨坚也就是开创隋朝的隋文帝。为什么要告诉小朋友这一段历史呢？是为了让大家多了解一些唐太宗的身世，因为李家的先祖就是一直居住在北方的汉人，而且历代都在胡人的王朝中担任着重要的官职。 由于多年来胡人和汉人互相通婚的关系，再加上李世民的外祖母原本就是胡人皇帝的姐妹，因此他的身体里面自然流着汉人和胡人交融的血液，这使得他不仅能够在汉人家庭中接受文化的熏陶，也承袭了胡人勇猛善战的天性，而孕育出未来一位文武全才的帝王。
哎，糟了，二少爷真厉害啊，已经连续三箭射中红心了。
老大老三，你们要赶紧加油，市民的剑法已经超过你们很多了。
二哥射得好准啊。
哼，说不定是二弟今天的运气特别好，上一次我还赢他呢。
你不要不服气，谁叫你没弟弟练习的勤快呢。好了，把弓箭收好，该上课去了。
李世民从小既聪明又用功，不论是读书还是学武都有很好的成绩，尤其他最喜欢研究古时候许多皇帝的故事，常常缠着他的老师要他说明是哪一位皇帝是英明仁慈的好皇帝，哪一位皇帝是残忍糊涂的坏皇帝。在李世民七岁的时候，当时的皇太子杨广为了早一点当皇帝，派人把自己的父亲隋文帝给害死了，这就是隋炀帝。
老师，我们的这位新皇帝是个好皇帝还是坏皇帝呢？
这个我们做臣子的是不能随便批评皇上的。
哼，我听说老皇帝是新皇帝害死的，他这么残忍，连自己的亲生爸爸都要害死，一定是个坏皇帝。
你别胡说，这些话要是传到皇上那里，你们一家人都会没命的。
可是街上每个人都这样说啊。
哎呀，反正啊，你记住老师的话，现在的皇帝是不能随便批评的。
皇帝不听人批评，怎么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呢？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当然不会改过。唉，碰上坏皇帝，老百姓就倒霉喽。
因为听多了好皇帝和坏皇帝的故事，小小年纪的李世民就懂得分辨出是非对错，并且明白要当一个好皇帝就得多听别人的批评和劝告。虽然老师不肯说隋炀帝是好还是坏，但是李世民心里头却认定了隋炀帝就是一个坏皇帝。果然隋炀帝抢到了王位以后，一点也不爱惜老百姓，只知道利用皇帝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了盖一座新的京城，他从全国各地抓了200万个老百姓来为他做工，并且不顾他们受不受得了，强迫他们白天晚上都要不停的工作。京城终于盖好了，他想到四周没有防卫太不安全了，于是他又抓了几十万个老百姓来，在京城四周挖了一条又深又长的壕沟。为了自己住得舒服，隋炀帝花了很多的钱来整修皇宫，这些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压榨来的血汗钱。因为有人告诉他中国南方的风景很美丽，他又决定挖一条从京城通到江南的运河，并且沿路盖了40多座小皇宫，又造了几千条大大小小的龙船，这些只为了他是想到江南去玩一趟。这一年的端午节，龙船终于造好了，听说皇上马上就要出发，李世民的哥哥和弟弟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吵着要李渊带他们去看大龙船。
爸爸，我听说皇上这次去江南玩，坐的是一条很大的龙船，光是划船的船夫就有8万个人，是不是真的？
是啊是啊，听说那条龙船漂亮的不得了，上面又有花又有灯，还雕刻了很多龙哎、凤还有房子哎。爸爸，你带我们去看好不好？
好好。哎，市民呐、啊，你怎么不说话呢？难道你不想去看大龙船游行吗？
爸爸，我在想，现在正是农人忙着种田的时候，皇上却叫8万个年轻力壮的老百姓去帮他划船，那么田里的事情要叫谁做呢？没有人种田，老百姓不是没饭吃了吗？
哎，孩子，这话你可不要跟别人说，皇上喜欢这么做，老百姓也没办法啊。
爸爸，你为什么不劝劝皇上呢？
哎，皇上不喜欢听别人劝他，不久以前也有人劝过皇上，结果皇上一生气就把那个人杀掉了，现在啊谁也不敢多嘴了。
哼，要是我做皇帝，我一定不会像这个皇帝一样，我要学习古时候那些英明仁慈的皇帝，爱护老百姓，照顾老百姓，让大家过着快乐的日子。
傻孩子，可惜你不是皇帝啊。
那可不一定哦，书上不是说皇帝如果不爱护老百姓，残暴又自私，一定会被推翻吗？
别胡说，说这种话是会被杀头的，知道吗？
李渊虽然明明知道李世民说的没有错，但是为了全家人的性命着想，不得不阻止李世民再说下去。然而李世民心里却一直觉得自己说的并没有错，而且在他小小的心灵里已经有了要推翻隋炀帝，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想法。后来当李世民长大了以后，果然帮着他的爸爸李渊推翻了隋炀帝，建立了唐朝，并且像他小的时候立下的心愿一样，爱护老百姓，照顾老百姓，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好皇帝。小朋友，听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你们是不是很佩服他呢？我们做人做事也应该学习唐太宗，多替别人着想，不要自私，并且要勇敢地接受别人的批评，你们说对不对？